这是个枝子，不过它是个杏树的枝。所以这里就叫我们想起什么呢？这就叫我们想起这个在当你读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有一度以色列人他们背叛摩西跟亚伦，结果神在那里为亚伦说话，那么十二根杖包括亚伦的杖通通放在神的面前过夜。第二天早晨你看见只有亚伦的树上开花，而且那个所开的花是杏树，杏花。所以本来那个根的杖，每一根杖都是树枝，都是枯的枝子。但是呢，你怎么知道神差遣亚伦？你怎么知道神使用亚伦？现在最大的证明就是所有的杖都没有开花，这根杖这根枝子本来是死的，结果呢你看见上面结满了杏，所以这个就是杏树枝的意象。那么对于亚伦来讲，神所以用他，因为死而复活。对耶利米来讲也是这样，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。那么接着第二个意象，第二次十三节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。耶和华对我说，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。那么这个烧开的锅从北边倒下来，那个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祸患，代表灾难。那么特因为从北方出来，我们知道这就是代表什么？就代表说现在巴比伦的军队从北边来，然后呢要围困耶路撒冷，那最后呢巴比伦要把以色列人就像一根树一样就拔起来了，然后就把他们搬到什么地方？就搬到巴比伦去。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被掳。那么这些苦难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这个耶利米所看见的什么？是一个烧开的锅，然后呢就临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当然代表死亡，这个当然代表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锅是倒在耶路撒冷身上。耶路撒冷乃是大王的君，乃是神的京城。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它乃是神的城，是属神的。那么这个事怎么会临到耶路撒冷？那么我们要知道，神就是借着耶利米来解释为什么这些事临到以色列人，为什么这些事临到耶路撒冷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里是有灾难没有错，这个是预言，讲到将来有灾难，但是圣经里面绝对不为着灾难而讲一个预言。圣经里面如果讲预言提到灾难的话，当然提到死，但是死背后一定是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以赛亚给我们看见的预言。那个预言告诉我们说，不错，北方从北方有一个烧开的锅要倒下来，那是个大的苦难。但是呢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在这个苦难的背后，神有一个目的，神有一个教育的计划，神对于他的百姓有一个最终的目的，那个目的就是叫我们经过死而能够达到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拔出是为着栽植的，拆毁是为着建造的。神不是无缘无故的拆毁，撒旦是无缘无故的拆毁，撒旦是不讲理由的拆毁。但是呢，就说神来说，我们知道每一个苦难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耶利米也好，哈巴谷书也好，俄巴底亚书也好，西番亚书也好，在这里都叫我们，在叫我们应该学一个什么样的功课。那么这个就是耶利米给我们看见的。不过这里对耶利米来讲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威胁， 因为当他这样来说预言的时候，你能想象到一定会有反弹的。所以你知道到了第十七节，神就鼓励他，所以你当束腰起来，将我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，不是一点点的话，一切的话。你记得前面神还对耶利米说，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。现在问题就是说，神不只差他到以色列去，不只差他到犹大去，甚至于神后来也打发他把那个信息，把他说神所说的话告诉巴比伦王。所以你知道现在他说话的对象不光是以色列人，现在他说话的对象乃是巴比伦和这些人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代表神的整个的计划。如果光是对以色列人说，以色列要问说，为什么这些苦难临到我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不错，神是借着巴比伦管教了以色列人，但是最后不要忘记，神要兴起管教的时候，那个管教的时候也落在巴比伦的身上。所以这里非常非常重要，在这里你看见神是一视同仁的。你如果读耶利米书的话，你就看见是耶利米的的确确站在神的角度，站在神的立场为神说话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一点的偏颇也没有，在这里很清楚的你看见是一面，不错，苦难是临到了以色列，是临到了这个以色列，但是苦难也临到了那个使以色列带来许多苦难的巴比伦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你要记得，这就是整本的耶利米。所以耶利米非常忙碌，耶利米神说你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。然后呢我们再读下去，他说不要因他们惊慌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。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。然后下面说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托付是个了不起，是个特别的托付。现在他不是与一个人做敌，他乃是与全地还有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。十九节，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我想已经很清楚了，整本的耶利米书的解释就在第一章。你把第一章读完了以后，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神给耶利米的托付，现在你知道说神把一些话放在耶利米的口里，这些话就是神所要说的。现在这些话是不只要敲醒以色列人，也要敲醒全世界的人。所以现在呢，耶利米要准备好，神差遣他往谁那里去他都要去，吩咐他说什么话他都要说。现在神要让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为对，他们要攻击你，但是神说却不能胜利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是个很基础很基础的一些几个点我们要抓住，然后等一等我们对于耶利米书就会有比较深一点的认识。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稀奇，你如果主在这里说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，但是你读了整本的耶利米书，你的感觉觉得耶利米的心是在犹大的身上，是在耶路撒冷的身上，所有的列国是陪衬的。那不错，你如果读到后面的话，比方说从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，你看见那个预言是对谁说的？是对那些列国来说的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所以不错，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，因为神当初打发他就是要教他做列国的先知。那么列国这两个字也可以翻成万国，就是万国的先知。 但是呢，西奇点如果是万国的先知的话，为什么耶利米书我们看见他整个的负担，他整个最忠心的话是对以色列人发的，是对犹大家发的。那不错，后面46章到51章他是对列国发出预言，但是最少前面还有45章你看见大部分是向着以色列的，所以这怎么能说他是万国的先知，明白吗？那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点。那么如果你读25章或者27章的时候，那么很稀奇，你记不记得他自己带上一个鹅啊，然后呢，那么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要替各国都套上。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各国呢都打发了一些大使就到了京城，那么现在呢耶利米就趁这个机会，那么就把这个对于列国所说的话，那么就对那些使者们说，叫他们把这些话带回去，而且告诉他们说，不止以色列人要服在这个谁的手下，要服在这个巴比伦的手下，那么叫列国包括以东啊摩亚都应该服在巴比伦的手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现在巴比伦大军要压境，不只是以色列要顺服，列国都要顺服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当然他的知识是很广的，因为的的确确他是不光是对以色列，也对列国，也包括什么摩亚，包括以东啊，包括腓力士啊，包括推罗啊，那这些当然通，包括亚门的这个，当然他周围的通通在里面。那不止如此，甚至于呢，你记得最后啊，我们的最后两章，最后倒数过来第三章，从50到51章这两章是最后是讲到对于巴比伦的预言。那么这个告诉，那么耶利米就给我们看见将来有什么事要临到巴比伦。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那两章啊，那实在那可以说对于巴比伦发出预言。那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时候是巴比伦最强盛的时候啊，因为你知道耶利米就在耶利米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沦陷，所以你知道说现在这个巴比伦大军压境的时候，可以说是巴比伦最强壮的时候，最强盛的时候，那谁能够预言说他要毁灭呢？而且如果我们懂得什么，我们如果知道巴比伦城，那个可以说当时最坚固的一个城，我们知道那个城是四方的，那个城的城墙上面可以好几匹马车可以同时跑，那为什么这座城是不会攻陷的城，是个永远之城呢？因为尤法拉底河根本就是从他们当中流过来的，从当中流过去的。然后呢，你看见说这个城啊，四周围都是鸿沟，那个鸿沟是哪里来的？鸿沟就是他们把很多的泥土挖好了以后，这个鸿沟底下那个深度跟墙的深度就差不多的。那么不光这样，这个城分着两部分，这个当中让河经过，所以呢所以到时候呢他们有这个，到时候他们可以管制的，而且他们有好几个渡口，那必要的时候如果敌军压境的话，他们有个地道可以从一个城的一端到另外一个城，所以这个城啊可以坚守好久好久，根本不大可能这个城可以沦陷，不可能。但是稀奇的很，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以前，耶利米一直在50章51章就预言说巴比伦城要毁灭，而且不光讲巴比伦城要毁灭，而且告诉我们是后来巴比伦是怎么毁灭的。所以这个非常惊人的预言，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50章跟51章的话，那么等到他把这个预言都写下来以后，他就把那本书呢就交给一个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一个大臣，那么也是皇宫里面的大臣，然后告诉他说，你把这个书呢交给那个巴比伦王，就是交给尼布加尼撒。那么这就是论到将来巴比伦城要毁灭，而且巴比伦后来那个毁灭的情形呢，跟我们在历史上所知道是一模一样，稀奇的不得了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知道说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，所以就字面来讲，他的的确确顾到他们了。不过 过呢，多多少少你还是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，就是说既然耶利米他的心是在谁的身，是在哪里，他的心根本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，所以严格来说他应该是以色列人的先知才对。但是为什么说列国的先知？因为圣经只要说列国的先知，多半有外邦的先知的意思，所以这有一点像保罗，保罗就是外邦人的先知。但是很明显，你读耶利米书，你看见你都把前面四十五章读过了，他毫无疑问是以色列的先知。但是为什么